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都还好吧？听说你恢复的不错啊。
感谢主了，全家都还恢复的不错，基本上这个生活又恢复正常了吧。
那很好啊，你们现在不但恢复正常，而且这个母亲跟着你们一起聚会，是不是在家里边？
对对，感谢主，现在她愿意来跟我一起，反正我们就在自己家里面唱歌，然后读读圣经。
那很好啊，
分享一下。
上次这个把你的见证在节目里面放一放，哇！结果那个节目点击率特别高，
是吗？哦，我没有看，
这在网上才看得见。那特别高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的见证，因为人家根本不知道你的见证。
对，人家都以为是小贝。
大家都以为小贝得病
了。我也是一样的，你把那个节目放给我，然后我一听，哎呀，这怎么回事？哎，小贝也中招了，我想来听听他的这种感受。结果听了半天居然被蒙哥给绕进去了，
这样才有意思嘛。但是这个从去年到今年，什么天灾人祸不停的事啊，现在又是阿富汗，你看看弟兄姐妹的心呢，整天就在这个网上在手机上面转。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这个充满了新闻的时代啊，不会让你觉得 boring、
yeah.
而且现在是都是出现让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
啊，你原来做梦都想不到了，任何一个什么预言家、什么政治家、科学家都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才有的看，有的传呐、你现在传圣经的道理都没人要看，没人要听了。
我在想，这是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哈，从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转移到另外一方面，你自然你那个该注意的就忽略了。
这主要是讲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嘛。我们会被这些东西吸引到这个地步，实际上证明了我们的财宝、我们的心思意念实在还是留在这个世界上。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报纸嘛，你一天不看报好像就有亏职守一样。办公室也是，老师也是，就一杯茶一张报纸就在那念的，他车上也是念报纸。但后来到了美国呢，我的小舅子就跟我讲，他说我发现了，因为他从前他是一个非常追新闻的人，他说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要是没有马上知道的话没什么关系。
说得很对啊，我有一个同事在法国，有时候经常这个在线上面开会啊什么，我会问一下，哎，你那边疫情怎么样啊？
是啊，
现在以前大家都问天气怎么样啊，是吧？
现在是疫情怎么样？
疫情怎么样啊？他说我不知道，
好极了。
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他说我好久都不看了，我家也没电视，然后我也不看这方面的新闻，我看现在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更新没有任何意义。
是啊，因为大部分的新闻不是说火烧山了快烧到你家房子要撤退，而是各种各样吸引你眼球的事儿。你上个礼拜看的什么留得下来吗？留不下来。一年以前看的你觉得很火，赶快到处转发，你还记得吗？都不记得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被兜得团团转了，大家心思意念都没有办法集中在基督徒应该集中的事情上。
是这样。
不过呢也有一点好处，尤其咱们老中啊，跑到国外来的又多半都是学理工的，所以对于文史呢知道的也不多，兴趣也不大。
不能一概而论。
骆驼就不在其中。对了，
我是有兴趣的。对，
一有个什么事情，比如说阿富汗，立马就有各种各样科普的文章啊，有关于阿富汗在网上出现。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赶快补点功课吧。这也是它的好处。
是，我是这个星期吧才开始注意到阿富汗，因为前一段就觉得已经忘记阿富汗那边。
对啊，
那事情不都已经结束了吗？那边还有什么事啊？这个星期才开始，哎，怎么回事啊？这个塔利班怎么突然间复活了？很多人都有共同共鸣的，就是哇，这不是1975年的西贡吗？这个历史怎么能够如此相似的重复呢？
不过几十年过去以后，越南跟美国恢复关系，你看看。
对啊，跟这个美国现在关系很好。
那不是白忙一场吗？
说实话，美国人本来就不应该去那里，你去管人家那么多事干嘛？
不过当初二战以后啊，主要就是围堵共产主义嘛，大家看见苏联这样扩张啊，中国又落在老毛的手里，所以美国人不知道怎么办，那还情有可原，尽管他那个仗啊是不会打也打不好，现在呢就有点说不过去，尤其拜登把他搞成这个样子啊，实在是难堪的不得了。但是这些题目谈的人太多了，咱们谈谈这个啊，你那天在网上问我的一件事情，就是阿富汗呐、和基督教有没有关系？那我去查了一下，我发现你要真的这么扯，还可以扯得上的，而且他还曾经名列前茅在圣经里面。
啊，是吗？哦，那门哥，
真的真的
是啊，这个是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圣经里面居然还有阿富汗的踪影。
当然，这个要讲起来呢，尤其给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啊，你要是圣经不熟的话，就得从头讲起了，牵涉到很多历史背景在里头。那简单的讲起来啊，我们需要知道几个年代。第一个年代就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代，大卫和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建圣殿的时候，你就想他是公元以前一千年，距今三千多年就可以了。
嗯，
那往后，那到了所罗门死了以后啊，这个以色列就分成南国和北国，而且这个名字有点让我们搞不清楚，北国叫做以色列国，南国叫做犹大国，但以色列又是这个民族的总称，这两个国先后也都亡了。北国以色列是先亡的，亡在亚述帝国的手里，大约大家都说是公元前722年。南国是亡在巴比伦帝国的手下，时间是公元前586年，所以相差了一个多世纪啊。而且巴比伦灭犹大国之前呢，也把周围所有的国家都并吞掉了，包括亚述帝国。但是当时无论是亚述或者是巴比伦，他们不但征服了以色列国、犹大国，而且把这些犹太人都给你带走，带到两河流域，再从那些地方继续分散出去。所以今天的阿富汗呢，也曾经有犹太人，这2000多年以来一直在那里居住。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以色列人后来是全球各地。
对啊，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晓得嘛，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开封也有犹太人，而且有一些呢好像已经返回以色列了啊。最出名的还是提金像，因为他们不吃提金，遵守他们祖先的规矩。但是你问中国人，他们为什么会到开封来？为什么会在这么久以前就到中国来呢？这个老百姓不见得答出来。可能的答案就是说，他们顺着丝路过来做生意嘛。
嗯，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神借着王国以及他们被迁徙到世界各地呢，来管教这些犹太人，并且因为犹太人在各处都被人认出来，就吸引这些所在之地的国民呐、注意犹太人的信仰，注意从他们中间所要带出来的基督，
对，
就如同耶稣降生的时候，会有博士、有学问的人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问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一样。那神借着犹太人留给世人去注意的圣经预言很多很多，其中与我们要讲的有关系的呢，是两个节气啊，头一个叫逾越节，第二个叫做五旬节。什么是逾越节呢？那这些年讲这个题目的中国人也很多啊。逾越节就好像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在门上贴春联一样，那个红条啊是代表羔羊的血，我们躲在屋子里边吃年夜饭呢，是因为那一天神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派了灭命的来，把凡是不在这个涂了羔羊血的帐篷里、房间里所有人的长子都给击杀了。那是神的审判临到埃及，只是他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去啊，所以叫做逾越节。这个逾越就好像我们刚看的这个东京奥运百米高栏一面跑一面跳一样，他看见这个血就跳过去，你就从神的审判里面被拯救出来，并且当天晚上就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往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 前进。那为什么说这些话是预表示预言呢？因为我们信耶稣就是这样子嘛，耶稣是神自己所设立的羔羊，为了背负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接受他为救主的时候，就好像把他的宝血涂在我们的心门上，涂在我们的额头上一样，神一看见你接受了耶稣，也就是在你的身上有耶稣羔羊血的记号，他的审判就越过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你一切的罪债都偿还了，他还要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呢在他的引领之下一同向天国前进啊！这个叫逾越节，一点都不难明白，是神在比大卫所罗门更早啊，3400年以前就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把他将来所要给我们的救恩预先藏在圣经里了，这个叫做逾越节。但是逾越节之后还有一个节，是许多听众朋友你要是还没信主会对你比较生疏的名字，叫五旬节。什么叫五旬？五旬就是50天的意思，因为当初神给以色列人的规矩是这样，你从逾越节的次日开始算，要满了7个安息日，安息日就是第7天，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这样加起来就7749，就是一共50天，就是下一个节了，叫五旬节。
50天，
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头一个五旬节到底是干什么的？哎，当时的门徒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门徒已经晓得这一切旧约的节期规矩与预言是预表基督的，就好像逾越节原来是基督受害，而不只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福音已经传开了，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门徒不知道，他们虽然不知道，但是他们都聚在一起祷告啊，因为主耶稣曾经嘱咐他们嘛，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要在这边等候，只等到你们从上头来的能力。呵，这从上头来的能力到底怎么回事？门徒没一个人知道的。可是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呐，《使徒行传》就开始讲了。这个骆驼，你那里有圣经给我们念念吗？《使徒行传》2章。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
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这个叫做五旬节啊。听众朋友，要是你在美国有的时候会看见教会它有个牌子叫做什么 Pentecostal，
Pentecost
翻译成中文就是五旬节教会。那凡是以这类的词为教会名字的，那么他们一定是强调什么呢？强调有舌头如火焰从天上下来。对他们来讲呢，这个经历是可以重复的，那这个经历叫做被圣灵充满啊。一个信徒，尤其他们的传道人呢，说他们有这个恩赐啊，让你也说所谓的方言，
说起别国的话来。哎，哇，到那边那个就是外语学院是吧？
现在不能随便讲了，这个外语学院不是被中国政府禁掉了吗？
啊，外语学院被禁，为什么？
补习班啊。
哦，我说的不是补习班，我说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学外语的这些大学。
我还听说什么小学的期末考也不能考英语了。
啊，那这是好事，孩子们可以轻松一些。
这一讲到补习班、学习班呢、啊，最近发给我那个很有趣的照片，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这边休斯顿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种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遇见的，这不得了的事情。
是因为门哥上次讲这个学习和补习的关系。
哦，对，这年头只能学习，哪里有补习的道理？
就让我想起来了，哎，这个其实呢，早都有人用这个学习这个词，人家大做文章呢。
嗯，
因为呢，我青少年时代住的这个地方呢，
嗯，
离当年这个我们的习总呢的办公室不远。
哦，
他在我们那边主政过。
你们是福州是吧？
不是福州，是福州边上一个城，现在在中国比较有名，叫宁德。
现在才有名，那他当初怎么会，习总怎么会落魄到那里去呢？
当时人家还年轻嘛，人家在基层历练，不能叫落魄。这不叫落魄。在前些年吧，大概也七八年前，我回国探亲的时候，哎，经过我原来以前住的那个破房子，哎，居然被整修一新，一看，哎呦，这门口挂了一个大牌，这个学习大军。
学习，我知道，
学习
大军。
哎啊，学习大军，哇！我说，哎，这个词起得很派头啊，这个词起得很派头。那我就走进去看一看，哎呦，这个里面整理得很漂亮啊。原来我那个屋子觉得印象里面觉得非常这个阴暗，非常小的，当然现在也不大，但是被人家摆了一个大办公桌在里面，就显得很派头。有一个年轻人在里面，我就过去跟他打招呼：“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当时刚回国，也不太清楚。看看他们墙上贴的这些字啊什么的。他说：“如果中国不是习近平，如果习近平不在中国，他说我不愿想象
后果不堪设想的意思。对，
但是幸好现在他已经领航这个中国的巨轮。”大概是这个意思。
要不是习近平的话呢，光是邓小平是不够的，对吧？
对，反正这个跟那个当年对我们的毛主席讲的差不多吧。
那你们家也是在同一个政府机关还是怎么样？要不然怎么会？
对，我们是住在那边的家属楼嘛。
哦，所以你真的你住的地方就变成习总纪念馆的一部分了，是吧？
学习这个习思想的地方了。
呵，因为我看那个牌子还不是说贴个红布条子，还真的是这种。
我连正儿八经的，这怎么能贴个红布条子？
是个金字招牌啊。
金字招牌，对，你看那个习总当年年轻的时候，那个照片还挺帅的。
那你进去看，你从前在那个地方睡觉撒尿的地方，现在真的就变成这样了？
对，
嘿，那有意思，真是你家？
真的是我家，所以这个浪就是给我一个 shock， 哇，与有龙渊。
那你临走没送给那个年轻人一个圣经经节，说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吗？
没有。
哎呀，太可惜了。你知道我在讲你应该送他哪个经节吗？
哪个经节？
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啊，
又有更恶的七个鬼。
你现在应该送这段圣经给他，叫他自己去查。哎，怎么会讲到这里来了？第一个五旬节啊，就是这样。这门徒他们
别国的话
啊，对对对，因为这个他们是不用上补习班的。当然，就是说现在在信耶稣的人里面有很大的争执。这里讲的明明是别国的话，可是现在五旬节教派。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往往你说的话呢，不见得是别国的话，或者至少大家不知道那是哪一国的话，对吧？现在不是手机上有这种自动翻译吗？
对，
其实可以试试看，不过那也不行。
你说一句话，然后它自动把它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说。
对啊，但是你得输入说这是哪一种语言
啊？它可能也现在也有一些可能更智能，它能够自动的 detect， 能够 detect 到这个是哪种语言。
这样也不好，这样太不敬。
但是不管怎么讲，它是一种语言，
它是一种语言，
上存在的一种语言。
对，那为什么要用这种语言呢？这些使徒明明就是一些加利利这个小地方打鱼的人，没什么文化的，不可能受过这，不可能到外语学院呐、补习班呐、托福啊去补过习的这种人。可是他们一站起来，居然他们的舌头就用不是一种的语言呐、而是各地的语言，就开始讲述神的大作为，开始传起福音来了。然后圣经就说了，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是怎么会被赶到这些地方去呢？就是你看旧约的历史啊，其实写得非常清楚啊， 你今天看到犹太人在世界各国都有，那你一定要回去找找说是怎么回事嘛。就像过不久这个阿富汗的难民也要到了你们加拿大啊，说是已经有来到我们休斯顿的、啊、
这么快，不是现在来的吧？原来就来了。
嗯，他们可能是比较早就提出申请了，也比较早就被撤出来了。那将来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孩子讲了啊，说那时候是怎么回事，急难之中啊被救出来，对吧？那当时分到世界各国的犹太人，他们又都回来守节，这怎么回事呢？因为你回来很远呐、啊。但是犹太人经过这一次的王国的管教之后啊，从此以后犹太人再也不拜偶像了。哎，这个真灵，我们管教小孩要这么灵就好了。他们从天下各国花了很大的资本要跑回耶路撒冷，因为照那个时候的规矩，耶和华重新给他们的规矩，他们一年要回来几次啊？骆驼，你记得吗？
五旬节回来一次，月节肯定要回来吧？
月节回来，对啊，比如说钉十字架也是在各地的犹太人面前，但月节回来到五旬节回来还不到
两
个月，
靠得很近啊，
靠得很近的、
啊。估计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可能每年都来吧？
我们说不可能。对这些虔诚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有虔诚的犹太人，
嗯，
这些人常常是每年都来的。还有一个节就是祝棚节，他们来的时候还要献祭，对不对？
嗯，
你如果愿意这样做，你是遵守神的律法啊，请问那无论你到了世界哪个地方，神会不会给你这样的经济能力来回来？如果你真有心、
嗯、
如果神是活神的话，
那肯定会啊。但是他也要看他有多远，对不对？
哎，底下就会告诉我。
如果你在3000公里以外、几千公里以外，你当时你这个骑着骆驼、骑着马，这个路上的时间，有可能他会不会是他来逾越节，然后就不走，他就留在耶路撒冷，一直等到这个五旬节。
骆驼，我们就不是犹太人。这圣经说你一年三次要来耶路撒冷守节，没有说你不能顺便做生意啊。这不错、啊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人家可以顺便做生意，人家不是观光，只是来。
对，因为大家都约好这个时候来，那正好做生意啊。
没错，这是做生意的好时候。
圣经从来没有禁止说你们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来献祭给耶和华，你们当然可以做，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犹太人做经商，犹太人做国际贸易，那老早就成了精了。哎呀，我们差他们差得太远了。他们从老祖宗就这么做，所以这里说有虔诚的犹太人，哈，你也可以说有虔诚又能干又蒙耶和华赐福又有办法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啊，你讲的不错，他住在耶路撒冷，也许就是从逾越节住到五旬节。
嗯，
总之呢，这声音一响，这个声音很大，众人都来聚集啊。我们现在声音一响呢，大家就赶快躲起来，
吓跑了。
对对，因为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炸弹。这个他们很喜欢这样用，就是炸了以后等你这个看热闹的人呐 啊救护车啊、消防车啊、公安都来了呢，还有一个炸弹就接着炸。所以这个声音一响呢，当时没这个问题，这众人都来聚集。那他这么来一聚集呢，那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啊。他从好远的地方来，他又已经住了好多世代了，想想看几百年下来，他们当然住在什么地方就会讲那个地方的话嘛。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居然用哎，我们住在别国的那个外国话来讲话，就甚纳闷，就惊讶稀奇，说看呢、啊、说这话的不都是这个啊、
嗯、
加利利人吗？这加利利人就是老土的意思了。这打鱼的人从来没有出国留学的，不像我们这从外地回来，这从外地回来刚出去的时候是很可怜的，可是他们在各地方落地生根，犹太人又勤俭又聪明又能做生意，他们回来呢，现在是比你从加拿大回到你们那个叫做什么林德是吧，
嗯、这个、
看那个学习大军那是体面太多了啊。他说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照说这个湘潭应该是讲耶路撒冷本地的话，可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代了，所以他们讲的英文、法文、德文反而成了他们的湘潭。
对，
然后圣经就开始列表了，那这些人是从哪来的呢？他说我们第一个地方是帕提亚人。
帕提亚在哪里？
帕提亚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阿富汗。Parthian, P-A-R-T-H-I-E-N, Parthian Empire, Parthian Dynasty, 就包括了今天的阿富汗。当然那个时候的国界啊和今天的国界是不一样的，但是阿富汗就是 Parthian 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地图上面是根本找不到这个痕迹的。
对，但你去查圣经地图你就知道。
查圣经地图。
这个当时彼得跟他们讲，他们讲完了，他们觉得扎心了，就受洗，就成为耶路撒冷的第一批基督徒。这个耶路撒冷的第一批犹太人基督徒建立的耶路撒冷教会，排第一的是谁啊？你想不到的。
帕提亚，我长见识了，今天长见识了，
非常值得去考察的一个。
回头再查查这个圣经的这个圣经，
对对对，
时代的地图。
我们非常的不熟悉。
帕提亚，然后马代，马代后来是跟波斯吧。
对，
那以兰人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
以兰人是今天的伊朗人呐、
啊。OK OK。
当时的世界地理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划分，因为这都是二战以后呢，跟英国人
讨论。国家这个不存在。
对，你看这个是很惊人的。
是啊，他的这个从东边往西边，帕提亚。
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